姐妹平安，很高兴从新堂回到老堂，其实应该说是母堂，新堂的弟兄向母堂弟兄们问安，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约的题目，圣经里面的约。有一次我听到一个问题，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全能的神究竟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后来我仔细想想，发现全能神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譬如说他不能够撒谎，他也不能够随便的出尔反尔，他也不能够随便的背约，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约跟这个有关。圣经里的约这个字呢是叫 covenant， 那和我们平时所想的这个合约 contract 有很大的不同。你知道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吗？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个约都有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呢合约是一种冰冷的很僵硬的关系，但是这个盟约却是一种非常最亲密的一种关系。我能想到的就是最典型的合约型的对话，有点像恋爱当中的一对男女所说的话，其中一个人说，他说只要你对我好，你一直对我好，那我就会一直对你好。言下之意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对我不好了，那我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那但是在生活当中看到最典型的这个盟约，你们猜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对话，在什么时候？在婚礼的时候，婚礼时候最后的誓言说，无论是疾病，无论是贫穷，无论是灾难，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别了蛮大的合约呢是有条件的，但是冰冷的，可是盟约呢是没有条件的，是非常温暖的，非常亲密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神，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他为什么要和一群渺小的人来立约呢？有一次有一个慕道的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你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能想到的我最通俗也是最简单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上帝他有一个很棒的儿子但他想要更多，他有一个很棒的儿子，他想要更多，所以我想上帝他最终极的旨意就是要把我们这一群从泥土里面来的人造成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他真正的儿子我想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可是一个全知全能无限智慧的人要向一个有限而且很软弱的人来启示这样的一个真理，我相信人是有一些困难可以相信。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我怎么可以相信呢？所以神要向人来启示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透过立约，而且不但立约，而且是在这个约当中来发誓，对着自己来启示，向人来启示他一定会信守承诺我想这个很合理因为当人听到上帝愿意指着自己来启示，他就会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个，他会信心会大增然后第二个呢，他会对神的认识会更加的深刻。更重要的是，透过这种立约的这种互动，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温暖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新约是圣经里面这个约的最高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约我们今天先来看一段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 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用起因的方式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吗？我来读双数节啊，请啊会众大家哈一起来念单数节啊，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我来读双数节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好，我们先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慈悲公义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从泥土当中啊提拔了我们，主啊，使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性情有份。主啊，这是一个奇妙的约，也是一个奇妙的恩典。主，今天求你来借着这段话来对我们说话。新约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真理，但愿圣灵今天亲自降下来，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你都亲自的膏抹。愿主挪去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成见，除去那一些污秽，好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谢谢主来关照我们，来引领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新约的甘甜和美好。第一点呢，就是新约的这个有瑕疵的前约，就是有瑕疵的旧约。然后第二个，我们来分享更美好的新约。然后第三个呢，我想尝试来分享如何活出新约。在进入到分享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一些背景。你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群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这些基督徒正在面临着一个逼迫当中，可以说他们处在放弃基督信仰的边缘。为什么？因为当时基督信仰是一个违法的信仰宗教，可是犹太教呢却是一种合法的宗教。所以当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其实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只要他们当众放弃基督信仰，回到他们从前非常熟悉的犹太信仰当中，他们就立刻可以免受一切的遭害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头到尾都在苦口婆心地来劝这些犹太基督徒，他说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千万不要回到犹太信仰当中，一定要持守信心来坚持到底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那这段经文呢这位作者其实他在比较这个旧约跟新约，他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他说这个前约也就是旧约，新约是远远的超越这个旧约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为什么前约是有瑕疵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是 他讲到前缘如果没有瑕疵，就无处的寻求后约了。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前约，那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前约呢就是他们带领神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所立的约，那就是在旷野所立的摩西之约。好，这里也会有一个问题啊，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前约就是这个旧约是有瑕疵的？那C.S. 路易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高的人呢，如果旁边不站着一个矮的，就显不出他的高大来。就好像我们到了这个珠宝店，那通常珠宝店老板他会拿出一块黑色的绒布，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绒布的话，就没有办法衬托出这个钻石戒指的闪亮。所以这个作者他在讲新约之前，他先来讲旧约，他讲旧约的瑕疵。那究竟有什么瑕疵呢？经文这里说，他说因为他们不遵守，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最起码有两点。第一个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如果犹太人他们不守这个约，神就不理他们了。你知道在摩西之约当中一共有613条的律法在摩西五经当中记的，那这613条其中248条呢是训毁令，然后呢365条呢是禁止令，所以这个律法非常的繁琐很难守我记得雅各书的作者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律法犯了一条，就相当于犯了众条。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律法就好像一串珍珠一样，他说你只要把其中的一颗珍珠给打破了，那整串的珍珠就会掉下来就砸在地上，所以破了一条就是破了众条。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约的瑕疵呢不在于约的本身，不在于律法的本身，而是在于人的软弱而在于人的软弱我记得保罗在罗马书有一句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律法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有所不能行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说不定可以来阐释这样一个观念。你知道今年我带着全家去夏威夷去玩来，我们为了去一个地方叫做绿色的沙滩，你们去过 Green 这个 Big Island 的 Green Sand 你举下手好吗？有没有人去过那边？有没有人去过这个绿色沙滩 Green Sand？ 还是有一些人去过的。你知道这个 Green Sand 呢，它那条路非常难开听说这条路是异常的难开，所以我们就专门租了一辆很好的四轮驱动吉普车可是到了那里之后呢，我一看我就傻了眼了，原来这条路上有很多的那个非常尖锐的火山岩石，它尖锐到什么地步呢？我用一个形容，就是这个石头每一块石头都像刀一样，而且这条路上2英里的路上都是深坑每个坑都蛮深的，我观察了一下有的坑可能差不多有半米到1米深更麻烦的是呢，这条路这个在这个沙滩上面呢好像有4-5条路，其中有几条路不一定是行得通的，所以我当时我看了这个沙滩我就傻了眼，可是孩子们就特别的兴奋他们真的好高兴说哎呀太棒了，可是作为司机的我呢心里面有点七上八下，我发现我有点搞不定这条路。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我开上了这条不归路的时候，大概开了100米，我就发现我这个车已经摇得乱七八糟了简直好像快翻车了。后来我的双腿就开始发软你知道车上坐了一些其他家的孩子，他们那里好兴奋又一边跳一边叫 我就跟他们说，命令他们，你们全部给我下车。这个妈妈在旁边说，为什么要下车？那不是挺好的吗？我说不行，我说这太危险了，啊，有生命危险，啊，那大家一百个不情愿，但是在我的坚持下面呢，他们还是下了车，啊，然后呢就走在这一条啊，又是尘土，又是有很大的风的这个岩石路，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两个英里。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好奇，发现，哇，旁边有很多勇敢的老美，啊，开着同样的吉普车，在这一条很尖锐的道路上面狂奔，啊，他们很开心。这个孩子们就看着我说：“哎呀，真是有这么好的车都没有办法享受，都是怪你这个司机太软弱了。”他当然说：“你这真是真没用，你看见了没有？”其实工具不是问题啊，车子很好，根本不是这个车的问题，啊，问题就出在啊我这个人，啊，你如果熟悉我的个性，你就知道我如果是有风险的话，我不太愿意冒险的。同样的，律法也是一样啊，律法是美好的啊，是属灵的，啊，是能够达成神的旨意的，但是呢，如果遵循律法的人软弱的话呢，啊，律法也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就是啊，这里讲的有瑕疵的约，啊，到这里以后呢，我想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一个有瑕疵的约，那这一位全知全能，特别是全知的神，他为什么会把一个有瑕疵的约颁布给我们这群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想过你可以举一下手吗？哦，金泉，我看到举手了，啊，还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类的问题啊？有，啊，好多。中国有句话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有相当的困扰，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慢慢读圣经，我就慢慢的想通了。啊，原来我发现，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有瑕疵约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们猜是从哪里开始的？啊，第一个约，圣经里面的第一个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从哪里开始的？啊，从那个叫什么约？哎，亚当之约。哎，李娜讲得好，亚当之约其实就是一个有瑕疵的约，啊，就是一个有瑕疵的约，而且这个约内容非常简单，神就跟亚当说。亚当夏娃讲，他说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有一颗很特别的果子，有特别的树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亚当夏娃也是非常的有趣啊，他们两个人啊，在园子里面整天呢在那里工作，可是他们对园子里面其他的树的果子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兴趣，唯独对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特别有兴趣。他们就站在这个果子底下啊，天天在那里徘徊，然后就看着这棵树说，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树放到这儿啊，让我们去遵守。当然后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不过我想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被造的人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要学习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啊，谁？顺服。那顺服会不会天生有的啊？不会。所以我相信神他把这个树放在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来学习最基本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功课。我相信啊，一个当兵的人，他刚刚参加服兵役的时候，如果他都一开始进了军队他都不能够顺服他的长官，我想他在军队里面的前途啊是一片渺茫啊。我一想到一个小孩子啊，他刚刚上学的时候啊，他最重要的也最基本的这个功课要学的就是顺服老师。那当然他除了顺服老师之外，他还要循序渐进，然后从小学开始完成小学，然后完成中学， 在完成这个高中啊，进入到大学当中。当然有一些天才的孩子啊，有时候偶尔可以跳级，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就一定要循序渐进啊，特别是在顺服的这个功课上，我觉得特别的需要按部就班啊。保罗有一句话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来翻一下这个第三，他说律法是迅猛的师父，是要训练人一直的等待，直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可以真正的来到。所以我觉得上帝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上帝花了2000年的时间，几千年的时间，来预备人的心，来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呢，上帝呢，也我发现人呢也是啊，这个学得挺慢的，也花了2000年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靠自己去行律法啊，这条道路呢，好像是行不通，真的行不通。所以人如果没有试过，他怎么知道他行不通呢？所以上帝就特别的啊，立了这个旧约，就像这个伊甸园里面这棵树一样，让人来学习一个非常宝贵，也是最基本的功课，就是顺服。但是当人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来顺服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新约就进来了啊，旧的不去啊，新的不来。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二点，这个美好的新约。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好来稍微分享新约的美好啊。第一个呢，就是内在的啊，这是第十节；第二个就是亲密的，第11节啊；第三个就是清洁的，或者是宽恕、被饶恕的啊，这是第12节。我们先来看第10节，这经文这样讲，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你知道哈，犯罪以后的人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非常的明显的，就是外面的规定和规条啊，不太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而且恰恰相反，外面的规条呢，不但不能改变一个人心，而且会让一个人的心变得更硬。用今天的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如果你不想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呢，就相当于什么？如果你不想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就相当于叫他去做什么这件事。有一个小孩子哈，他很顽皮，那他在坐公车的时候拿出弹弓啊去打窗外的这个飞鸟，结果这个飞鸟没有打到，结果把这个玻璃给打碎了。回到家以后呢，爸爸很生气，然后就对这个孩子讲，他说：“你给我跪下。”这个小孩子很倔，他就站在那里，还是站着。这个老爸又叫一声：“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给我跪下。”这个小孩子还是继续站着。后来这个爸爸就拿出鞭子来哈，准备要来打。这个小孩子一看到这个鞭子，他就咚的一声就跪下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事后回忆，他说当时的我啊，外面的我呢是跪下了，可是里面的我还是站着的。后来这个孩子的爸爸为了继续的教育他，就让他写了一篇检讨啊，到班上去读。读给谁听呢？读给同学们听，跟老师们听，老师听。这个孩子一边念啊，他就一边哭。他当时后来回忆说，他说里面的我一直在哭，可是呢，外面的我一直在哭，可是里面的我呢，却是怒火中烧，在生气。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吗？ 所以我从你们笑声我就知道，你知道大概我在讲谁了啊。这个大人尚且如此啊，小孩子是这样子啊，其实大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可是这个新约很不一样，这里讲他说律法写在心里面，旧约是让人给了一条，给了外在的规条，可是新约神呢，把我们的心从实心变成肉心，变得很柔软，柔软以后就会产生一个效果，这个人呢就有一种内在的渴望，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出来。那至于能不能做得到哈，这个有时候是做不完全的。我记得在登山宝训有一个福分叫做饥渴慕义啊，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什么叫饥渴慕义啊。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祷告，我觉得蛮有启发的。有一个人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主啊，求你加倍的怜悯我，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半成品。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说：“我不过是一个半成品。”哎呀，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心里就在想，我说这个人祷告其实他真的是很真诚的，因为我们在得到这个救恩之后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救恩已经开始，可是但是没有100%的完成的。新约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常常忘了，我们是有这个很宝贵的新约啊，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呢，只是浅尝，只是部分的享受这个新约。那一直要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个半成品真正的变成这个成品，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不再会犯罪的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100%的彻底的来享受这个新约。不过在这个已经开始但是却没有完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完全，但是却是很想去把这个律法给活出来。明知做不到，但偏偏很想去做。中国有句话讲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觉得这个是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人在得救以后新约在我们心里面所产生最美妙的一个特质第二个亲密第二点我讲亲密，而且是个人的，是亲密的。经文是这样讲：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都必认识我。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犹太人的百姓，他们要认识神，他们要透过摩西需要这个大祭司，需要摩西来跟神沟通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可是我们今天的新约不需要有一个家庭主妇说，她说我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只要把这个盖头盖在自己的头上，我一祷告，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面对面的见到神。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盖在自己头，你只要眼睛闭上，甚至都不用闭眼睛，祷告直接就可以面对面的看见神。他这里说，他说是一个个人的，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呢？亲密到一个程度，就是当你或者我得罪了我们所亲爱的这位人和这位神，不需要别人跟我们讲，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你不要别人提醒的，立刻自己就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前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有时候我在不小心在某些事情今天她不在这里，所以我就稍微放胆一点我在某些地方踩了地雷，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那有时候要像猜谜语一样，究竟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我真的搞不清楚。后来结婚有一段年月了，我在这方面呢有了一点点的学习。最近有一次，我早上出门忘了跟他讲了，前天忘了跟他讲，我礼拜六要去出去上课培训一整天，出门了我就忘了，然后到中午呢，我就拿出我的手机。你知道吗？我想看看我太太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说手机里面有一个程式，这个 app 叫做 Find Friend， 你们用过这个 app 的，可以举下你的手吗？啊，胆子大一点，用过，或者是 Find Your iPhone， 啊、哦，好像不多。哦，你看，我就打开这个一看，然后我想看看我太太是在家里还是去这个 shopping 的，啊，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一点。然后呢，我就发现太太这个 location， 她这个地点被人删除了，没了。我当时就纳闷，就抓头，哎，我说怎么回事？这个突然间好好的，昨天还有，怎么今天就没了呢？哦，我当时就猛然就醒悟过来，我知道了，这个太太一定生我气了。原来我昨天晚上忘了跟她讲，我今天要出去一天不回来。你知道她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她的信息是什么？你知道吗？她说，如果你不让我知道你在哪里，那我呢，也不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你知道吧？结婚久了人就有这个默契，有时候一个眼神就知道哪里得罪了自己的太太或自己的先生。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远比这个亲密啊！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得罪了上帝，你心里马上知道的，你心知，或者我心知肚明，立刻就知道，这个是最美妙的，而且也是最可贵的宝贵的新约。第三点是清洁啊，第三点清洁。在这个经文当中，上帝给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第十二节。你知道在这个新约当中，这段经文没有描述整个新约的全貌，但是呢，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耶稣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用我的血立了新约。所以新约的这个保障和它的安全其实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宝血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怎么知道神会宽恕啊我们的不义？因为耶稣的血有足够的功效。在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讲到，他说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一定要，上帝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尊贵的羔羊为我们所流出来的血。当神看到这个血的时候，他就转眼不顾我们的罪孽，而且上帝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忘记啊，忘记我们的罪孽。特别很重要的就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应该第八第九节，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些经文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切身的经历，让我一辈子都很难忘记。在很多年前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啊，当时公司有一些宝贵的外派的机会，那公司就会选一两个工程师派到美国来工作。哦，当时我很兴奋，可是呢，我的主管这个 VP 呢，他不同意啊，他希望派我到日本啊。可是我去过日本，我不是很喜欢日本啊，我觉得我很喜欢美国，所以我当时非常的年轻，也很气盛啊。年轻气盛的人通常做事情呢，就不会考虑什么后果的，所以我就用了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啊，就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啊。后来我就来到了美国湾区工作，那这个 VP 后来他也来到了湾区。可是我来到湾区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呢就很不安。我每次想起来，特别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来，我都会良心不安，心里面不能够得着安宁。所以我就想找机会找这个 VP 呢，跟他当面来道歉。可是这个 VP 很难原谅我啊。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看到他，我就很兴奋跑过去啊，跟他打招呼，然后我的手就这样握出来伸出来要跟他握手，他就这样没看见，然后呢手呢就没有伸出来。后来有几次我专门打电话到他家里啊，跟他说啊，真的对不起，可是电话的那一边永远是一片的沉默。 后来来美国以后啊，我就信了主。我读到这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第八、第九节啊，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每次我的心被揪起来的时候呢，我就背这节经文，我心里面就那个石头就咚啊就落下来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又起来了。觉得又觉得很不好，啊，过段时，然后我又继续的背这段经文，啊，慢慢的，这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慢慢的这个，内心就得到了平息，啊，真的很感谢主。后来，最近我在碰到这位 VP 的时候，在体育场，哎，我又过去跟他打招呼，哎，你猜怎么样？啊，我跟他打招呼。伸出了我的手，哎，很奇怪啊，这是很感谢神的，他把他的手也伸出来了，还问我，哎，你的儿子现在打球打得怎么样啊？跟我聊了半天，所以我真的从这件事情上，特别从这些经文上，让我体会到耶稣的血真的是有用的，而且耶稣他为我们流了宝血，特别这个新约的宝贵是真实的，是非常可信的。好，第三点，我来想尝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活出新约。你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他没有把新约的整个全貌给讲出来，整个全貌给讲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参考圣经的其他的经文，特别是以西结书的36章16到17节，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新约的图画。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两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神用他超自然的工作改变了我们的内心，让这个实心变成一个肉心，变得非常的柔软。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被预备好了以后，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内心，使把他的这个律法，他的新约可以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我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讲了一段经文，他说这个作者就是神，或者就是主耶稣。那这支笔呢，就是使徒或者是传福音的人，新约的执事。这个墨水，你们猜是什么？墨水是什么？墨水。其实墨水就是心，就是圣灵。墨水就是圣灵，然后这个写的地方呢，就写在信徒的心板上。这段经文其实对我来讲啊，我觉得理论上我是可以明白，我也知道啊，圣灵神是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可是呢，从实际的层面来讲，我有相当的困难，我不是特别的清楚神是怎么样透过圣灵来跟我们，特别是跟我自己来说话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很实际的困难，就是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不太容易能够感受得到圣灵借着圣经来对我说话。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我发现我喜欢读这个属灵的书籍多过于读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有这样一个习惯，你有勇气可以举下手吗？有没有多喜欢读，觉得读属灵书籍容易受的感动多过于圣经，有这样的？我看 David 也举手。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喜欢吃这个二手的货多过于第一手的货。这个方法有一个弊端，用我自己的话来形容， 就是这个，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贸易的啊，我觉得这个属灵的供应链稳定性比较差，属灵的供应链的稳定性比较差，也就是说，这个营养的供应呢，不是特别的稳定，可预测性也比较差一点。我给大家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我是什么意思，譬如说这段时间。我读到一本好的书，那我的心里面就得到很多的供应。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读到什么好的书，我的心里面就会觉得有点失落啊。而且读属灵的书籍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没注意到一点，这个属灵的书籍读第一遍跟读第二遍的过程当中，这中间是有差距的。我发现我读了第一遍之后呢，再去读第二遍，好像那种起先的那种新鲜感或者那种感动呢，就会 degrade，你知道这个下降很多。所以当我读了以后呢，我觉得哎呀，我说这个书真好。可是再读第二遍就发现好像需要再去找新的刺激了，需要新的一些来，那这个方法呢，不是特别稳定，还有一个毛病呢，就是成本也蛮高的，成本也蛮高的。也就是说，有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家的邮箱里面，好像每个礼拜都会出现一本 Amazon 寄过来的这个包裹，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我说，我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喜欢这个二手货多过于第一手的货，长期以往有时候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好像不是特别的 consistent。后来一个很偶然机会，我就听到在网上听到一个见证，那英国有一个教会叫基尔福的教会，他们做过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就全教会的会众，他们用82个钟头把圣经用接力赛的方式读了一遍，从礼拜天晚上开始。通宵读，每个人只读15分钟，然后到礼拜四，大概礼拜四下午就把它读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个教会的很多的会众对圣经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很多人的生命因为这个事情就被改变。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心里很好奇，于是我就决定自己要试一下，于是我就预备了一双跑鞋。然后我决定用3个月的时间，把圣经很快的跑一遍，我当时下了决心，说干就干，然后就开始就跑，每天读1卷的新约，然后读10章的旧约，后来读完以后发现不到3个月，然后意犹未尽，然后又开始穿上跑鞋继续跑，又跑了一遍，一看哎比3个月更短了，好像才2个半月，又意犹未尽又跑了一遍。所以那一年，我一下子，我知道 David，我们当中 David 承诺，他一年读好几遍，他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一下子就把这个圣经，读了大概5、6遍。那一年，哎，那一年过后呢，我再来读圣经，我发现这个圣经就变成了一本新书，变了一本新书。怎么讲呢？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就像我们今天从前中国大陆所讲的叫大串联，当我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就会串到这个加拉太；当我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会串到利未记。这个圣经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立体感很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个是圣经每一遍读的时候呢，不像我之前读这个属灵书籍。读第二遍呢，它的这种味道就 degrade 很多。这个圣经每次读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本活的，但是也是一本新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发现呢，以前我读圣经被感动的这个频率在慢慢的增加。从前可能几个礼拜会有一次的感动，后来熟读了以后呢，哎，这个频率慢慢的在提升。从几个礼拜一次变成一个礼拜一次，慢慢的就变成几天一次，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变成每天都有，有时候甚至一天里面会出现一两次， 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我说这有一，这是一个用我们这个术语讲，它的可复制性很高，它的 reproducibility 可复制性变得很高，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后来我明白一点了，其实圣灵是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的，很多的方式，可以透过读圣经，透过团契讲道，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方法是最可靠，也是最稳定，而且也是最可控的，这个就是我们单独读圣经的这个一个经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熟读的话呢，这个圣灵对一个人说话的这种通畅性就会大大的减低。所以这就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健康一样，我们自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吃得饱。我想最后我来最后分享一下关于恩典之约，我用一点时间。这个也是一个恩典的之约，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没有提到，他没有提到，但是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绝对是一个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旧约是神要求人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新约是神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我们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享受、来领受上帝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那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自己不该得的。我发现恩典跟这个怜悯有很大的、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恩典呢，就是我们得到了自己不该得的；怜悯呢，就是我们没有得到自己该得的。中间有一点微妙的差别。所以，当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他得到了自己不该得的，然后呢，没有得到自己该得的，他一旦醒悟过来，他就会开始，心态上就会变成一种报恩的心态。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报恩的心态，人就会开始慢慢的改变。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监狱叫纽伦堡，在纽伦堡里面曾经审判过21名纳粹的战犯。这21名战犯总共杀了3000万的人，其中包括600万的犹太人。那这个监狱里面决定提供这21名战犯2样免费的东西，你们猜这2样是什么？2样免费的 free 的 service 啊？对，一个是律师，还有一个是什么师？牧师啊，一个是律师，一个是牧师。所以他们找到美国的一个军牧叫格瑞克，他的父母是德国人，他会讲德语，他就跟格瑞克说：“你要不要去照顾这一些杀害过3000万人的纳粹战犯？”格瑞克他说：“我坚决不去，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杀了他2个儿子。”后来格瑞克牧师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竟借着这个新约的信息来向他说话。他说：“你跟这些战犯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是有水啊，他们这个种子落在了水和土的当中，长出了恶果，而你呢，却没有得到机会。他听到这个以后，他很感动，他说：“我去。”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监狱，面对这一个礼拜天早上，这些战犯站在他面前，他说：“我要跟他们讲什么？”神就感动他，让他讲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恩典之约，他就向他们传讲这个约。讲完之后，这个战犯其中有5名的战犯呢是天主教的信徒他们不在当中，所以有16名的战犯，所以这个战犯就一个个站起来，来到格瑞克的面前。其中第一个战犯叫赛克，他就咚的就跪在格瑞克牧师的面前，他就发出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然后第二个人也来到格瑞克牧师的面前，他也咚的跪下来。这个人是叫做雷蒙·崔普，他是德国的宣传部长，他也同样的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很奇妙，这16个战犯一个一个的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很奇妙的是，格瑞克牧师就看到这些人 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彻底的悔改，也看到神新约的宝贵。但是有两个战犯很奇妙，他们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其中有一个是德国的空军司令，我忘他名字了，他就拒绝信耶稣。他的妻子和儿女在他上刑场的那一天来送行，他女儿就抱着他爸爸的腿，就求他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信耶稣？我将来有一天想在天堂见到你。"这个空军司令一脚把他的孩子给踹开，他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结果就在上刑场的一个小时之前，他就服下了他自己私藏的毒药，然后就死在监狱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葛瑞克牧师一样，来依靠上帝的恩典来顺服这个新约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新约的宝贵，我们要好好的来熟读圣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要受到拦阻，来经历这个最亲密的内在的亲密的被饶恕的宝贵的新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赐下了这一个宝贵的、无条件的、温暖的、亲密的最美妙的新约，使我们这一群人可以被饶恕，彻底的脱离黑暗的国度，被迁到爱子的国度当中。求主你多多的来怜悯，因为当我们求怜悯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垂听，帮助我们领受新约，享受新约。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